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2年5月2号。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高层急召银行开会，担心资产被美国制裁。美国英国高层讨论台海冲突应变计划。佩洛西会见泽连斯基。荷里活明星安祖莲娜祖莉现身尼玉库。美国招揽俄罗斯专业人才，打算放宽签证限制。克里姆林宫高层人士称，普京近日将动癌症手术，暂时转移指挥权。美国同几十个国家发起网际网络未来宣言，又得到北京的痛处。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眼见俄罗斯遭受西方国家的围堵制裁之后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中共当局的惊怕已经掩饰不住。外媒报道，中共监管机构日前召集了数十家海内外银行高管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避免中共海外资产遭到好似俄罗斯一样的命运。金融时报5月1号报道，中共监管机构在4月22号召开的这次内部会议，包括中共央行和财政部的官员，以及汇丰银行等数十家本地和国际银行的高管都有参加。知情人士透露，一名中共财政部高级官员在会议开始时就开门见山地承认，习近平政府对于美国和他的盟国冻结俄罗斯央行美元资产的能力已经处于戒备状态。中共官员担心，如果发生地区性军事冲突或危机，美国可能会好似制裁俄罗斯一样，对北京采取同样制裁。报道称，俄乌开战以来，虽然中共当局坚持支持俄罗斯，并保持同俄罗斯有商业往来，但中共的银行同公司对于可能引发被制裁时刻担心。在当日的会议上，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前中国证监会主席萧钢向现场人士询问，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中共的海外资产，尤其是他的 3.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另外，中共海外资产还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纽约办公大厦等，例如国有的大家保险集团拥有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一名现场知情人士透露，尽管中共这么高度重视和紧张，但是在现场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反而显得一筹莫展，只有着急。中共的银行系统根本没有做好资产被冻结或是被排除在 SWIFT 系统，亦即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以外的准备。香港东方资本研究公司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 Andrew Collier 表示，中共政府肯定担忧，因为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美国金融制裁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外界认为，中共遭到制裁最可能是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援助俄罗斯被拿到确凿证据，二是入侵台湾。一位听取了现场会议简报的人士表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中共和西方经济的脱钩将比和俄罗斯脱钩严重得多，因为中共的经济足迹涉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对中共可能入侵台湾，美国和英国首次举行了高级官员的会谈。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5月1号报道，白宫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伯 Kurt Campbell 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 Laura Rosenberger 3月初在印太战略会谈期间，和英国代表就台湾问题举行会谈，探讨如何降低中共武力犯台的风险和台海冲突的应变计划。 并讨论若果美国为台海开战，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和英国会商并非因为有迫在眉睫的威胁。一位英国官员表示，这次限制性会议是两国之间至今为止关于台湾问题的最高级别和最重要的讨论。中共在台湾附近的战斗机、轰炸机和其他战机出现越来越多。台湾对话目的是补充美国和日本和澳洲进行更高级别的讨论。五角大楼前亚洲高级官员海诺克林克 Hino Klink 对美国和英国就台湾问题进行的磋商表示欢迎。他说，在川普政府和欧洲盟友就加强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进行讨论之后，欧洲在印太地区的海军部署去年有所增加，压制中共对台湾的侵略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不仅是一个印度太平洋问题，它是一个全球问题。当这些国家向南中国海派遣军舰或过境台湾海峡时，就会向中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位台湾高级官员表示，台湾政府知道美国努力让更多盟友参与它的台湾计划，除了和日本、澳洲合作，他们现在试图和英国合作。目前各方仍在持续表态，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5月1号来到了基辅，和他进行了会晤。泽连斯基分享的影片显示，他身穿军装，被武装护卫围绕住，在总统办公室外迎接由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美国之音报道，佩洛西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佩洛西对泽连斯基表示，感谢你为自由而战，我们的承诺是在直到战斗结束之前，我们将一直陪伴着你们。据佩洛西介绍，美国代表团正在该地区访问，包括访问波兰，稍后佩洛西将同波兰总统到达会面。另一位民众熟悉的人物日前亦出现在乌克兰，美国女演员安祖莲娜祖莉 Angelina Jolie 4月30号突然现身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 Lviv 的一间咖啡馆，让外界感到有点意外。祖莉先是来到乌克兰火车站和民众交流，看到祖莉，乌克兰人都很开心围在她的身边。利沃夫最近几个礼拜遭到炸弹袭击，祖莉这次访问显得有点冒险。就在她的访问期间，就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她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跑到庇护所躲避可能到来的轰炸。祖莉对现场的民众说，我好抱歉，你们在自己的国家经历了这么多，你们好勇敢亦好坚强，我的心和你们同在。祖莉此行不是执行联合国的任务，而是以个人身份访问该地区。就在俄罗斯外交部突然做出火速印制逾175,000份外交护照的举动，引起纷纷猜疑之际，美国政府亦做出意想不到的举动，打算放宽对俄罗斯专业人才的签证限制，吸引这些人才赴美，减少普京政权的可用之才。彭博社4月30号报道，白宫在日前提交给国会的援助乌克兰补充拨款案中，包括一项提案取消俄国专业人才申请美国工作签证需有现任雇主的规定。这个方案适用于具备在美国或外国取得科学、科技、工程或数学等理工科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俄罗斯公民。先前有美国官员透露，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有相当数量的俄国高度专业科技人才因为美方制裁局限了经济机会而大举逃出俄国。芝加哥大学俄罗斯经济学家索宁 Konstantin Solnin 3月7号曾经发推文指出，这十日已经有超过200,000人逃离俄罗斯，这是100年来未曾见过的悲剧性大出走。国际传真社 Interfax 日前报道引述俄罗斯电子通讯协会 RAEC 估计，四月间或者有多达7,000到10,000名俄国资讯科技专业人才设法移民。另外， 美国和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中的部分成员国最近亦在讨论给予俄罗斯科学家庇护身份，包括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CERN 工作的俄国人。一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证实此事，表示此举目的是在短期内削弱普京的高科技人才资源，长期落来打击俄国的创新基础，并且有利于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这项方案期限是四年。拜登政府的规划尤其希望让俄国有半导体、太空技术、网络安全、先进制造、高等运算、核子工程、人工智能、飞弹推进科技和其他专门科学领域的顶尖人才更容易移居美国。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健康问题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如今俄国官方消息人士透露，近日普京将接受癌症手术，并暂时将乌克兰战争控制权交给曾任联邦安全局 FSB 局长的强硬派国安会首长帕特鲁舍夫。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上述的讲法出自热门 Telegram 频道 General SBR。 该频道称消息人士是克里姆林宫内部的重要人士。 General SBR 曾经称普京罹患癌症和帕金逊症，传闻手术时间原定于4月下旬，后来延至9号在红墙 Red Square 庆祝完二次胜利日之后才会开刀。 General SBR 透露，普京被建议接受手术，情况看起来不特别紧急，但亦不拖得。他有肿瘤，上次检查发现的最新问题和这个疾病有关。克里姆林宫向来强烈否认普京有健康问题，形容他身体强壮，不过他近年曾经神秘消失。 General SBR 引述的消息人士说，他不清楚普京手术之后会休息几耐，但认为时间不会太长。他还说普京不太可能同意移交权力，但已经准备好安排一名代办来掌控国家和乌克兰战事，亦就是帕特鲁舍夫 Nikolai Petrushev。 这种做法并不寻常，因为根据宪法，权力只能移交给总理米舒斯京 Mikhail Mishustin， 但56岁的米舒斯京是个低调的技术官僚，在军方或秘密情报单位没人脉。而70岁的帕特鲁舍夫被认为是乌克兰战争至今的重要战略策划者。美国和60个全球合作伙伴4月28号共同发起网际网络未来宣言，以便推动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尊重人权、促进信息自由流通的网络世界。而宣言中提到的愿景和中共的数码极权主义背道而驰。白宫当日发表声明说，这个宣言 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就捍卫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网际网络作出了一系列承诺，包括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通过保护私隐等方式增进民众对全球数码生态系统的信任等等。这份宣言的发起方包括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洲这样的传统已开发国家，还包括乌克兰、肯亚、乌拉圭、塞内加尔、哥斯达黎加等民主国家，而台湾亦名列其中，但中共、俄罗斯等国并不在名单中。这自然又吉到中共的痛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4月29号反咬这个宣言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煽动分裂和对抗。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中俄等国正试图建立一个分裂网 Splinternet， 而他们希望通过这份宣言邀请有着相同愿景的其他合作伙伴加入来，以便在塑造全球网际网络未来的过程中确立他们的指导原则，借此压制分裂网的发展势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互联网红卫兵时代来临，微博、抖音等等平台开始强制显示用户 IP 位置。比利时油管博主借国籍逃离中国，讲述在上海封城的魔幻事件。 中国出现全球首宗 H3N8 禽传人案例，台湾提升疫情警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1号礼拜日，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收紧网络舆论管控，新浪微博自4月28号礼拜四开始强制显示用户的 IP 位置，这个大动作产生很多令人意外的后效应。新浪微博4月28号新功能上线，在评论区显示评论者的 IP 位置，在个人主页显示 IP 地区。使用者无法自己关闭这项功能，但是部分特殊使用者就不需要显示 IP 的位置，例如实名制的媒体、政府机构、企业、名人等等。随后中国的大型 App 或者平台，例如抖音、小红书、今日头条等等，也都陆续宣布加入显示 IP 位置行列。大批中国网民愤怒表示，这个形同被逼网络裸奔。很多人留言说，颈上面的圈越来越紧，没考虑过地域攻击和地域歧视会加重吗？有小粉红坚称，良民怕什么，心里面没鬼怕什么。有人很认真地反驳说，大声说心里面没鬼为什么要怕的那些人，完全可以顶住身份证号玩社交媒体，但是你不能够阻止其他人不愿意，自此所有矛盾、所有声音都可以转换为境外势力、地区黑。还有人半讽刺地说， VPN 一开根本就是显示地区随便选，应该再增加一个地址来自翻墙。也都有网民辛辣回击，几时官员能够公布财产一起公开啊？反正我们都是光明正大的。我对其他人在哪里没兴趣，我对官员财产公示、亲属国籍、现居地公示才有兴趣，你心里面没鬼为什么不敢公示？自由亚洲电台4月30号报道说，时事评论人士王正认为，官方既要精准打击反对政府的声音，又顾虑到维稳支出太大，所以采取公开 IP 位置的方式，令到五毛容易识别打击对象，利用网民的对立，看看哪个讲说话不合官方的意思，就将他的位置公开，令到民众斗民众。红卫兵时代已经悄然到来，应该称为新世纪互联网下的红卫兵时代到来了。不过出乎中共意料的是，公布 IP 也都令微博上面很多中共的大小粉红现了真身。网民发现他们一路为中共摇旗呐喊，一路早已经肉身翻墙。例如所谓的爱国大 V 连岳就一夜之间形象尽毁。4月30号因为公众号文章显示发表于日本而被网民闹上了热搜。网友嘲讽他，自己丁克就坚持鼓励读者二胎三胎，自己打字就叫人家去工厂打工，自己出国就坚持教育读者出国会遭遇恐怖袭击。知名的粉红账号第八官媒的 IP 地址居然是在台湾，连战狼代言人吴京也都被发现 IP 地址在泰国。宣称要带你看挪威风景的微博主太郎在挪威原来就在北京，号称在美国管路外的天哥其实是在上海。还有几个官方大 V 博主，包括重庆吃喝生活、成都身边新鲜事、武汉吃喝玩乐新鲜事，居然 IP 全部都是在湖南，属于同一间营销公司。上海封城，人道灾难频传。日前网络热传一名南非29岁英文女教师布莱克 Norma Blackie 的死讯，说这名老师是在上海禁沙饿死的。南非当局已经证实了布莱克身亡的消息，但是未说明离世原因。推特用户变态辣椒29号发布一条推文说，4月28号一名29岁的南非女子布莱克被发现死于上海的公寓入面，知情者高度怀疑她是被饿死的。变态辣椒在推文入面表示， 布莱克的悲剧引发了英文世界的巨大震动，很多英文媒体都在跟进报道。确实很难相信在21世纪在最繁华的中国城市，有人会因为中共的抗疫清零政策而饿死。自由时报引述南非新闻网站 The South African 报道说，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公共外交负责人蒙尼拉证实，布莱克在上海一间学校做老师，最近不幸过身，不过并没有说明布莱克的死因。据报道，南非民众为此亦都开始请愿，希望南非政府能够为受困上海的本国公民提供更加多的外交帮助，并且呼吁被筛检阳性的南非人去到卫生条件良好的地方或者居家隔离。不过南非驻上海大使何安娜表示，请愿民众必须要了解到上海目前是硬封锁，也就是说是城市里面所有人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并不是南非人才会遇到。美国白宫4月27号宣布，总统拜登将会在5月20号到22号访问韩国，21号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拜稳会，这个也是韩国历届新政府上台之后最快举行的美韩高峰会面。据自由亚洲报道，韩国新国家党前议员申成范表示，在过去美国总统的亚洲之行一般是日本、韩国、中国或者是日本、韩国、菲律宾这样的访问顺序，这次首先访问韩国再去日本，其中有重大的意义。申成范分析说，除了关注目前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因素之外，俄罗斯、中国和北韩正在形成新冷战集团，所以先访问韩国，意在强调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以及现在韩国应该注意的事项，例如加强韩日合作等等。据报道，拜登韩国访问行程结束之后，将会在5月24号前往日本东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韩国东国大学行政学院教授金钟玉认为，届时韩国可能会被邀请加入对中共的封锁阵营，因为韩国在亚太地区的位置非常重要，而拜登的访问意在加强美韩同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外界对中共攻打台湾的疑虑，专家认为台湾具备极大军事价值，是中共走向全球霸权重要的第一步。美国之音4月30号的报道引述美国空军战力战略顾问詹益廷说，台湾对中共而言极具军事价值，因为北京一直将台湾视为皮带上的扣环 The buckle on the belt， 能够限制中共军力，如果能够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共军就可以在台湾东部和台湾的军事港口部署雷弹，令到任何人都难以在南海挑战中共，同时也都对日本和韩国造成压力。詹益廷说，控制台湾能够比北京更快地在第二岛链进行军事部署，等于削弱了美国在亚洲同盟国保持的军事威慑力，甚至会令到美国无论要从哪一个方面回击中共都更加困难。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研究员菲尔舍亦都认为，对中共而言，征服台湾是走上全球霸权道路最重要的第一步。他说，得到台湾就摧毁了美国在亚洲的防卫网络，摧毁台湾的民主就得到谋杀世界上每一个民主政体的执照，因为这就等同向世界宣布民主不能够保护你。所以费尔舍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绝对有必要竭尽一切能力来避免中共侵台，并且令习近平相信他会因此而遭遇失败。民运人士魏京生近日在自由亚洲发表评论文章，也都谈到台海局势。魏京生认为，面对内外困境，中共最高层可能会考虑一个百试不爽的歪招，就是发动战争，台湾就是共产党眼里面的最佳目标。魏京生说，这个肯定会苦了大陆和台湾的百姓，不过如果台湾能够得到和乌克兰同样力度的援助，甚至西方的军事介入，那共产党因为战争而倒台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上升， 从长远来看，这个对大陆和台湾人来讲都是一件长痛不如短痛的好事。凭借比利时国籍获准逃离上海的 YouTuber Seth Lan 4月29号发布新影片，回忆上海封城的种种乱象。他表示，我这一世人真是从来未见过这么多魔幻的事情，直到亲身经历才知道这些事有几咁荒诞。石兰在影片中表示，起初中共官方说封四日，所以不少人囤了四日的粮食，等待四月五号的解封。但是最终是所有人陷入无限期的等待之中，没人知道要封几耐，很多人囤的粮食已经食完，团购物资亦都入唔到社区。石兰感叹，好庆幸自己事前准备了不少杯面和加热白饭，才没挨饿。他本人前后亦都只是收到三次上海政府配给的物资，最后一次只有八只鸡蛋。石兰表示，上海政府最初表现出与病毒共存的态度，但是就突然间话给民众知要清零。长期的封城，病例仍然在不断增加。他亦都因此猜测话，病毒可能是在民众每日被强制落楼接受筛检的时候，逼电梯排队的时候传播的。不过令石兰没办法理解的是，民众居然忍得到。石兰指出，虽然网络上面传出例如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等等写得非常好的文章，但是很快这些都会消失，最后上海人还是会忍住。而网络上面更加多流传的是上海人可以买到餸，高官巡视普通住家，雪柜塞到好满的假新闻，但是大家还是继续忍住。石兰表示，只是靠一段录影很难讲完在上海发生的所有魔幻的事情。他亦都表示，还是很喜欢自己视为故乡的上海，但是亦都不想看到现在乱七八糟的样子。他希望这个是一个令到大众看清现实的转折点，因为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中国河南驻马店市近日传出全球首例 H3N8 禽传人个案，一名四岁男童感染。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表示，自4月27号起，提升河南省新型 A 型流感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到第二级警示。据新头壳报道，这名感染的四岁男童在4月5号发病，10号病重住院，发病之前曾经接触家禽。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表示，这一次个案应该属于偶发性人类感染，发生大规模传播流行风险为低，但是仍然存有风险。加上国际禽类禽流感疫情不断，中国除了 H3N8 之外，仍然有 H5N6 和 H9N2 的流感疫情，显示人类仍然有可能感染新型 A 型流感。疾管处提醒，医师如果发现自大陆返台湾的可疑病例，应该加强询问旅游史以及接触史，并且迅速通报卫生机关。同时提醒民众，前往中国大陆各个省市的时候，应该落实五要六不原则，包括禽肉以及蛋类要熟食，要用碱液彻底洗手，以及不生食禽鸟蛋类或者制品，不接触或者喂食候鸟以及禽鸟等等。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
以下是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天跟大家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世界首富 Tesla 的老板马斯克就成功收购了推特 Twitter。就这一就会跟大家探讨一下究竟马斯克收购推特的动机是什么，还有收购之后的 Twitter 会是有什么不同呢。第二个话题就是中国上海的封城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之后，究竟这些现 象啊，会唔会喺北京出现呢？咁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嘅。嗱，咁啊，首先讲马斯克啦，咁啊，佢啊出资440亿嘅美元咧就收购咗推特啦。咁啊，呢位世界首富咧，其实从三月起咧就已经系开始大量收购推特嘅股份噶啦。咁而推特嘅董事局咧就曾经企图啊抗拒马斯克嘅收购嘅。並且準備好咧，就使用呢個 poison pill 啊，呢個毒藥嘅策略。咁但係最終咧，雙方咧就喺上個禮拜嘅週末達成協議嘅。咁啊，以每股52.2嘅美元嘅價錢咧就成交嘅。咁呢一個價錢咧係高過推特收購前嘅股價38%咁多嘅。咁啊個總數最尾咧就係440亿美金噶，嗱，咁呢个就系有史以嚟啊最高价值嘅企业收购嚟噶。咁叶万峰，咁啊同大家讨论下啦啊，咁究竟点解马斯克啊用呢个咁高嘅价钱嚟收购推特咧？佢嗰个动机系乜嘢咧？
咁啊，马斯克本身咧就系一个推特上边咧系拥有8,300万嘅粉丝嘅用户嚟噶。咁啊，佢幾乎咧每日咧都會喺推特上邊發表一啲嘢噶，譬如有關佢公司啦、Tesla 嘅新聞啦，同大家開開玩笑啦，或者係引發一啲討論啊、辯論噶。咁咧，佢亦都係 Twitter 呢個網站呢個平台嘅一個持續嘅批評者。佢認為咧 ，Twitter 呢個平台咧呢個喺保護言論呢個自由方面咧係做得唔夠噶。而且咧，對推文嘅內容嘅限制咧係過於呢個嚴苛嘅。咁啊，當呢個馬斯克啊去斥巨資啦，真係巨資啦，收購呢個推特嘅時候咧，佢話咧，佢咁樣做嘅原因咧，主要咧係要保障呢個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咧係民主嘅基石。Twitter 咧係一個數碼化嘅城市廣場，喺嗰度咧。人人都有自由和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对人类未来重要的议题都会在这里讨论的。还有呢，当时这个马斯克也都是发表了一些消息的，就是说呢 他为了这个增强这个公众对这个推特的信任呢，他是有计划将这个 Twitter 的算法algorithm 咧係公開噶，令到大家咧可以接觸到呢個 Twitter 嘅算法噶。
哦，咁呢一個真係係佢首次做呢一樣嘢喎，真係，因為其他嘅社交平台啊，譬如係 YouTube 啊嗰啲，佢哋嘅算法咧係秘密嚟噶喎。
係啊，個個都係秘密嚟噶，咁啊冇人知道係佢哋點樣計出嚟嗰啲嘢嚇。但係佢咁呢個馬斯克咁樣做咧，確係一個創舉嚟噶喎。算法是什么呢？其实呢，算法就是社交平台使用的一种程式来的。咁为用户决选择向他们提供的内容的。只要大家打开个社交平台呢，就会见到源源不绝由这个平台的算法呢为你提供的内容的啦，是不是？至于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些内容呢，对绝大部分的用户来说呢是无从知晓噶，都唔知点解噶，会俾你睇噶，会揾呢啲嘢嚟俾你睇噶。如果 Twitter 真系公开咗佢哋个算法之后咧，咁用户咧就可以认识啦，了解研究 Twitter 嘅算法，佢哋系作出选择嘅逻辑，点解会拣呢啲咁嘅节目俾你睇咧？呢啲内容俾你睇咧，而且咧甚至咧可以作出修改嘅，令到 Twitter 提供嘅内容咧更加适合自己噶。
咦？咁你咁讲法，系咪即系话到时咧，嗰啲用户系有权选择自己接收到嘅内容，或者唔接收某啲内容咧？
理论上系应该咁，但当然咧细节啊未知，系嘛？但理论上系应该系咁啊吓。
嗯。
咁啊。如果 Twitter 真係公開咗佢嘅算法咧，咁咧就會令到呢、這個推特嘅呢個平台咧嘅透明度咧大大提高噶啦，咁令到佢咧就更受呢個用户嘅歡迎啦，從而咧迫使其他嘅社交媒體啦，即係 Google 啊，好似呢個Facebook 啊，亦要跟隨噶。
嗯。
咁啊，牵动咗一个新嘅一层一场嘅咁嘅运动噶。
嗯，嗱，咁啊，其实讲翻啦，马斯克咧就用$440亿咧去收购呢个推特嘅，咁其实引起好多人嘅质疑噶，因为嗱，佢系公认嘅世界首富，亦都系商业奇才嘅吓。咁其实$440亿咧，就系佢个身家净值嘅20%噶吓，五分之一嚟噶。咁啊，佢用咁多嘅钱去收购推特咧，会唔会咁简单就净系话要维护呢个言论自由咧？究竟背后啊，会唔会有啲隐晦嘅目的呢？
咁啊，马斯克咧系世界首富，亦系大家公认嘅商业奇才啦，所以佢个人咧并不简单噶。咁佢亦都系呢个 Tesla 啦、SpaceX 啊、呢个星链呢个互联网系统嘅老板啦。咁啊，而家又收购埋推特，世界最大嘅社交平台之一。咁实际上啊，系好多好大嘅权力咧，同埋影响力，同时咧集中喺佢一个人身上。咁咧系呢个咁嘅情况咧，令到人系感觉不安噶。而且啊，佢收购咗呢个推特之后咧，会将推特改变为一间私人公司。咁从此以后咧，无需接受股东嘅监管啦。咁啊，Twitter 嘅所有嘅政策咧，最终咧由佢嚟决定同埋负责噶。咁好多人觉得咧，咁嘅情况系会有危险噶，因为咧，马斯克一个唔正确嘅决定咧，配合上 Twitter 嘅影响力咧，对社会可以产生巨大嘅负面影响噶。
其实即系类似啦，系一个系极权嘅控制咁啊吓。
系啊，其实就系一个大寡头啦，系嘛？
系。
咁有人认为咧，阿马斯克咧去收购个 Twitter 嘅目的咧，系维护言论自由啊嘛。咁样马斯克最起码收购咗之后咧，会令到呢、這个Twitter 嘅用户喺呢个平台上咧系可以享受到言论自由噶。大家都应该仲记得啦，喺2020年啊，美国总统大选啦，川普总统咧系被呢、這个呢、這个推特同埋其他大社交媒体平台联手禁声噶。呢件事件咧，实际上系有史以嚟对言论自由嘅最大攻击噶。咁马斯克收购咗下呢个推特之后，照计啊 ，Twitter 以后咧唔会再有咁嘅情况出现啊嘛。始终都系一个正面嘅发展啦。
理论上吓，根据佢咁讲，就唔应该再会话嗰阵时禁声川普呢个情况会再次出现喺第二啲人嘅身上啊。
系啦，咁啊，但系咧。佢咁样嘅做法咧，又会引起其他嘅问题、哦。因为咧，马斯克咧系一个绝对言论自由嘅追随者嚟噶。佢认为咧，用户喺平台发放嘅消息咧，只要唔违反法律咧，就唔应该被删除噶。咁啊，当被问及啦，有人喺平台上咁乱咁发放嘢，真实性可疑。又或者极具争议性的信息的时候，你怎样做啊？马斯克回答说，他认为应该容许这些信息存在的，但是呢不应该为这些信息做宣传。他是极不愿意删除信息的，他有真的有些少很绝对的思想，是不是？这样就会令到很多人担忧了，因为如果是他好像他这样说，咁 Twitter 将来咧就会充斥住好多嘅黄色啊、虚假啊、仇恨啊、攻击其他社群嘅呢个咁嘅信息噶啦，令到 Twitter 咧根本咧就无法使用嘅吓。
其实都好难啊吓，即系你两个极端吓，一个就系封杀你嘅，一个就系完全你乜嘢信息我都唔封杀你嘅。若果系合法嘅话吓，咁其实系点把握呢个平衡呢？
啊，呢个咧就真系唔系咁容易讲，要睇佢个心水啦。真系对佢到时系收购咗之后，佢会点样做，真系佢嚟决定啦。所以好多另一样嘢令人担心啦，就系由佢嚟呢个呢、这个演绎呢个何谓新闻自由啦，即系以佢嘅标准为作一个以佢嘅标准作为一个决定嘅咁样情况之下，咁咧令到咧就个 Twitter 一啲员工好担心啦。就马斯克咁样基于佢自己言论自由嘅立场啦，佢嘅决定啦，佢个标准啦，会瓦解去做嘅话，佢就会瓦解同埋削弱个呢个推特多年嚟啊。打击网上仇恨言论啦、骚扰啊，同埋虚假信息所造成嘅努力噶。
咁佢哋讲嘅就可能系由一个极端走去另外一个极端啦，
好有可能啦。
嗯嗯。
咁啊，其实咧维护言论自由咧系需要面对好多挑战同埋付出代价噶，并不简单噶。咁好多传媒开始嗰阵时候成立嗰时咧，立志咧系要维护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吓，但最终咧因为经济利益嘅问题咧而放弃咗自己嘅立场噶。咁现实中啊咁嘅例子啊太多啦吓，好多中外传媒啦，为咗要想赚中共嘅广告费啦。而放弃批评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甚至甘愿作为这个中共的传声筒，这些这样的实例就很多了。根据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说，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会引发一些疑问，刚才我们提了一些了，譬如 Twitter 的员工和亚马逊的老板贝佐斯 Jeff Bezos 就质疑这个推特这个马斯克了。他哋认为中国政府近来喺呢个推特平台上非常之活跃嘅，咁马斯克将会如何处理呢？
因为特别马斯克啊个 Tesla 间公司咧，其实喺中国咧个投资同埋嗰个市场咧都系非常之庞大嘅。咁马斯克会唔会受到中国嗰个左右影响佢喺推特嗰个运作咧？咁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质疑嚟嘅。
咁呢个机会其实就好大噶啦，因为咧中共咧就系专门玩呢啲游戏嘅高手嚟噶，经常咧借助呢个商业利益咧。嚟獲取呢個政治讓步嘅，咁到時咧，因為咧馬斯克喺呢個中國嘅投資 Tesla 間廠係係 Tesla 最大嘅工廠啦，而中國市場對呢個 Tesla 嚟講，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市場啦，所以咧中共咧就有好多好多手段咧去向呢個馬斯克施壓噶啦，咁啊馬斯克到時點樣回應呢？咁大家理论上应该拭目以待嘅，但系从呢个历史嚟睇咧，好多人，绝大部分嘅人啦，喺巨大嘅利益面前咧，都会让步噶，而放弃自己嘅立场嘅。马斯克会唔会呢样就各人自己你自己决定啦。
嗯，好啦，嗱，咁我哋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到啦，咁我哋咧喺休息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再继续追踪咧，就系中国嘅疫情同埋防控措施啊，喺上海同埋喺北京嘅情况嘅，咁啊，千祈唔好错过，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噶。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好了，这个环节就跟大家去探讨一下中国疫情和防控措施的。上海的封城的防疫措施近日已经成个月了，已经导致有很多发生在上海市民的悲剧的发生的。在这个月的26号晚间，一名法国人，不是中国人，就在上海都冲出呢个封锁线噶，咁啊高声呼叫咧系要自杀嘅，咁呢个影片咧就震惊网络社交平台噶，咁喺呢个长达2分多钟嘅影片入边咧，咁啊明显咧呢个法国人咧就系处于呢个绝望中噶，咁啊佢用生硬嘅中文咧就要求嗰啲防疫大伯啊帮助佢自杀噶，咁啊不断就用英文啊、中文啊同埋法文咧就反复咁表示咧自己要自杀噶，咁啊即系呢个。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场景来的。叶万峰，究竟这件是什么一回事呢？
哦，其实呢这些这样的场面在上海就最近来讲就听到很多这样类似的报道的了。只不过呢这位是一个法国人来的，特别吸引注意力。因为上海封禁都差不多成个月了，很多人受不起这个长期这样封这样禁闭式 的控制的。所以咧，对呢个系会对呢个精神同埋心理系好大影响噶，所以佢崩溃咗啦，做出咁嘅情况。不过佢都比较比中国人比上海一般嘅上海人嚟讲，已经幸运好多噶啦。佢即刻获得到呢、这个医护人员嘅照顾啦，但系换咗一个普通上海人，可能就拳打脚踢噶啦，系嘛？咁仲有就系、据呢个法国领事馆 对记者回答啦，就个咨询啦，就记者就问系唔系呢个人啊冇嘢食啦，所以饿到咁发癫啊。其实呢、這个领事馆就回答话唔系噶，我哋咧系佢哋通过咧专门为外国人服务嘅团购咧，基本上咧系可以为呢、這个法国嘅所有上海嘅所有法国人提供佢嘅食品呢个需要噶，唔使愁呢个温饱噶。所以咧，亦都係嚇，亦都睇到啦。喺中國咧，係做中國人咧係最唔著數啦。做外國人咧，反而咧係好好多。
嗱咁好啦，嗱即係上海就係中國最大嘅經濟城市啦。咁啊，因為呢個新冠感染病例激增咧，封城已經差唔多一個月啦。咁好啦，而家咧首都北京亦都有人話咧，因為呢個感染人數增加咧，而面臨可能啊封城抗疫嘅緊張局面嘅。咁究竟呢個可能封城會否真係發生呢？
哦，這個機會就應該相當大啦，因為 Omicron 唔係講笑噶嘛，話傳就傳噶啦嘛。而家咧北京咧已經有相當嘅感染嘅數字噶啦，咁所以咧喺呢個北京政府咧日前咧已經公布噶啦，就係要為呢、這個朝陽區啊嘅市民咧做呢個全民呢、這個檢測嘅。咁所謂全民檢測其實就封咗個區噶啦，就係、是、所有人唔出得唔入得噶啦，即係嚇。而且咧，4月25日晚咧就再宣布就係要擴大呢、這個檢測區嘅，咁咧加多11個區嘅，就係、是、包括咧東城啦、西城。北京嘅西城咧就唔係講笑嘅，中南海就喺嗰度，都要做全民檢測啊！海淀區、豐台、石景山、房山、通州。順義、昌平、大興、經開區11個區，加埋呢個朝陽區咧就12個區，所有人個所有市民咧都要做呢個核酸檢測噶。咁啊，北京總共人口只有2200萬，咁啊少過上海少少噶。咁啊，共分為16個區噶，而家咧12個區要做檢測咧，即係75%個區咧都係已經有疫情喺嗰度噶啦，所以要做呢個檢測噶。咁啊，根據4月27日啦，今日啦，北京市嘅疫情防控工作第310次新聞發布會上，咁啊，北京市嘅疾控中心副主任龐星火先生介紹呢個星火哥哥咧，就話啦，4月26日16點到27日嘅15點，喺北京市咧增加咗新冠呢個肺炎嘅病例咧係46例。咁其中咧確診病例42例，無症狀者係4例噶。咁啊，其實咧就北京咧已經連續5日啊通報咧2位數字嘅新增本土病例噶。咁呢個咧喺數字咧好多外界嘅人士啊都認為咧係可能咧係縮水嘅，係造假嘅，係所以壓到好低噶。
因為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咧，即係以 Omicron 嗰、那個歷史嚟講啊，都係嚇你一到 Omicron 一到咧，你嗰啲確診數字一個喺2000多萬嘅地方咧，你講緊個確診應該係以千甚至係萬計嘅。
係啦，好似香港你就知啦，你睇香港就知啦，係咪？
香港照都冇1000萬人口啦，700多萬人
都上到20000多啦，係嘛？所以咧呢個數字咧，咁啊同中國嘅 GDP 一樣啦，都係唔可靠嘅，係咪？
即係病例咧就縮水，GDP 啊可能會
半水。嗱，亦都睇下呢個北京市政府咧，就係唔敢怠慢啦。雖然話真係幾日鐘啫，但其實佢心中有數啦，知道疫情都好嚴峻嘅，所以咧。这个市委书记蔡奇25日已经下令了，全市上下紧急动员，要确保首都的安全的。尽管这个中共的使用这种清零政策呢已经付出沉重的社会和经济代价，造成的人道灾难呢更是无法估计的，好像刚才讲的那位法国人啦，精神已经有些少失常了。但中共的高官和官媒仍然频频表态，坚持要动态清零。为什么呢？法港指出的，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中共仍然就是依照这个严峻，即是极严厉的这个封锁措施的，是要推行这个习近平这个清零政策的。为什么呢？因为习大大 将呢个清零咧作为制度优越性、制度优越性嘅呢个标志嘅，即系话咧，中国嘅制度咧系比西方嘅好多。我哋有办法咧将呢个疫情咧压到去零，你哋咧就冇办法啦。你死咗咁多啊，过去死咗咁多市民啦，而家咧你哋唯有一个方法咧就系与病毒共存嘅啫。但我哋唔怕，我哋咧可有我哋有咁嘅能力，我哋个制度坚强可以。令到呢、這個疫情咧變為零嘅，
咁即係話其實呢一個清零政策咧，不單止係一個防疫嘅措施或者一個目標，仲係有呢個政治目的喺後邊
嘅。哦，其實咧政治目的咧大於一切嘅呢度，其實從呢個公共衞生嚟講咧係戇居嘅，係嘛？所以咧，因為而家你見到啦，好多呢、這個感染嘅都係好輕微嘅嚇。感冒咧可能要七日先至会康复啦，呢个好多人感染咗 Omicron 两三日就系复原噶啦。
咁究竟而家喺北京咧，真系话已经受到蔓延嘅区有几多区咧？系咪真系十二个区咁多咧？
据报咧最少咧就系已经有八个区咧已经有感染噶啦，但系咧呢个系公布噶啦，但系实际数字可能就系十二区，甚至系十六区全部有都唔出奇吓，因为佢。即係只不過佢冇公布出嚟嘅啫，所以咧好多市民啊，一見到咁嘅情況就知道啦，啊睇到上海咧就知道自己未來會遇到乜嘢困難嘅，所以大量咁囤積嘅食物啊同埋物資㗎，咁啊路透社報道啦，咁啊北京當局咧要求大規模全民檢測啦。其實咧就係封城嘅先兆嚟噶。上海咧封城之前咧，當局亦都係口口聲聲話唔會封城嘅。上海唔止係中國，係全世界嘅上海，我哋唔會封城嘅。但係冇諗到咧，兩三日後就封咗城啦。目前咧就係、是、個情況咧仲係非常之沮喪噶啦，大家都唔知道要等到幾時先至會解封。
嗯，中共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啊，胡雕盘咧，咁佢都有啲嘢讲喎，但今次讲嘅嘢就几出奇嘅喎。
系啊，似乎佢人性啊多咗两分啊，因为佢退咗休啦嘛，佢而家只不过佢唔做总编啊，只系做评论嘅啫。咁啊，佢讲佢话咧，应该咧就系、是、北京咧唔应该咧会走到全城静态管理嗰一步，即系上海嗰步啦。呢、这個佢希望啊，佢話北京人唔係聰明，而係中國人冇咁笨，唔會咧令到同樣嘅悲劇嘅劇本重演啊！即係佢即係好明確啦，就話北上海發生嘅情況係個悲劇嚟嘅。
即係佢都暗中承認啦嚇，都好明確咁承認啦嚇。
係啦，
咁啊，佢一向都係跟黨走噶嘛，咁點解會忽然之間唱呢啲咁嘅反調咧？
我就所以話咧，佢退咗休之後咧，壓力冇咁大啩，所以咧有多翻兩分人性啦，係嘛？咁啊，仲有咧就话上海已经封闭咗，如果北京亦都系走上海个路咧，如果系需要长时期个封城同埋所有经济啊政治活动停顿嘅话咧，咁即使最终俾你封到城都冇乜好，即系意义唔大啦，系嘛？
冇错，呢个系真嘅，其实啊，
系啦，咁啊，儘管中國的很多城市，特別是上海的動態清零政策，令到很多市民極之反感，因為既粗糙而又粗暴，亦都一刀切的。但是中共一直當局一直堅持要動態清零，他說在現階段來說，中國當前的疫情形勢最佳的選擇就是動態清零，這樣是會綜合的社會成本最低嘅抗疫政策嚟，咁仲话好似上海咁啊咁重要嘅这个经济城市咧，封咗成个月咧，佢都话成本最低吓，咁啊严重起嚟唔知会点啦。咁咧就系、是、亦都系避免咗呢个疫情失控啦，造成巨大嘅生命同埋经济损失噶。
最后想问一问啊，最后个问题啦，就系话嗱，中共高层就喺中南海咧，就喺呢个西城区嘅。咁啊，而家嗰个地方都话有病例啦。咁究竟佢哋会唔会搬 office 咧？
咁啊，肯定啦，因为咧中共高层都好怕死，好似习近平咁啦吓。呢两年几冇出过国啦，系嘛？点解咧？就怕啊嘛，怕呢个感疫染疫啊嘛。咁其实咧去年啊，喺二零二零年嘅時候啊， 你根據呢個香港媒體明報嘅報導咧，中共高層咧為咗避疫咧，一度咧係從呢個中南海搬到去北京西郊嘅玉泉山喺嗰度翻工噶，喺嗰度上班噶。咁今次疫情啊，如果係来势汹汹的话，你说会不会搬？我想一定会搬，是吧？
好啦，
不过当然啦，在这样情况之下搬家呢，对习近平的政绩是很大的影响的，对他连任呢也都造成更多的压力的。
大家拭目以待啦，睇 Omicron 嘅天意啊吓，会唔会扩散到咁厉害喺北京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